今日我们正道所使用的经文是来自新约使徒行传，我们会看两处的经文的。首先第一处就是使徒行传六章八至十五节。使徒行传六章八至十五节。翻开后请听我读出使徒行传六章八至十五节。司提反满得因为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称利伯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尼内、亚历山泰、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司提反辩论。司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敌挡不住，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说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不住的糟践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在公会里坐作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第二处经文是来自使徒行传七章五十四至六十节。使徒行传七章五十四至六十节。亦都是翻后请听我读出。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司提反咬牙切齿。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面，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作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司提反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坎培拉奥亚基督教会的李宏远牧师再次为我们正道。今天的题目是司提反的殉道，将时间交给李牧师。
好，弟兄姊妹平安。代表我教会奥亚基督教会去向众弟兄姊妹问安，愿主祝福你们。好开心可以再有一次来到大家当中去跟大家分享信息。也都多谢罗传道给这个机会我继续可以向大家去到分享。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是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故事的了。刚才读过的经文大家应该很清楚知道，我们今天讲的是司提反的殉道。大家应该都读过。咁司提反是哪个呢？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司提反就是初期教会里面第一个，我们说第一个的殉道者，是由他开始的。由他开始之后呢，就跟住之后就出现很多基督徒在当时的信徒被迫害。当然那个的迫害呢其实未去到高峰，是去到后来呢，即过了使徒行传之后呢，我们发觉那个迫害呢是越来越严重。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其实就由司提反开始，我们已经看得见迫害和殉道的出现。其实殉道或者迫害其实去到今天其实仍然出现的。在教会二千多年的历史里面，其实殉道或者迫害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只不过可能不是我们常常都遇到，或者不是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但其实是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的。讲到司提反呢，我想我先交代一下他的背景。司提反他不是十二使徒里面其中一个，他是哪个呢？他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信徒，但不过呢，我们相信当时他在门徒里面，在信徒里面是一个的领袖， 啊，咁佢咧就嗱、啊，我睇翻圣经点形容佢咧。如果你睇翻前啲喺第六章嘅一到第六节咧，经文其实好清楚话俾我哋知道，斯提凡系喺十二个使徒之后咧被选出嚟嗰七个啊里边嘅其中一个，系去到咧帮使徒手去到管理饭食。嗱、啊、呢啲工作咧，佢就使徒就话咧呢啲工作原本唔系佢哋做嘅啊，原本咧就系、是、啊。即系使徒嘅工作咧，只系需要咧专心祈祷同埋传道。咁但系咧喺当时嗰个初期教会里边，就系使徒就系可能因为门徒越嚟越多，又咧一齐嘅聚集，咁咧有多饭食嘅情况要管理嘅出现，咁于是咧佢哋就做咗好多分派食物嘅工作。但系去到咁上下，人越嚟越多，工作越嚟越大，需要有人帮手，所以就选咗呢七个人出嚟去到帮使徒管理饭食。嗱，讲完管理饭食之后，你可能觉得咁呢七个人都系即系做下啲即系不饭啊、送饭啊咁样，都系普通嘢嚟嘅啫。咁样唔好搞错、哦，圣经点形容呢七个人啊？其实呢七个人一啲都唔简单。圣经咁形容佢哋，嗱喺第三节啦、第八节啦，同埋第十节都讲到，佢话佢哋系满有啊。有好嘅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第八节讲到咧，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同埋神迹。根据圣经咁样嘅形容，你睇根本其实斯提凡同其他嘅使徒根本上冇乜好大嘅分别，甚至去到第十节，你见到佢话斯提凡以智慧同埋圣灵说话，众人敌挡不住。好清楚讲到斯提凡是一啲都唔简单，最后斯提凡吓，啲人点对付佢咧？只能够系出到咧收买一啲人啦，作假见证啦，俾一啲假嘅口供啦，去到屈佢啦，冤枉佢啦，诬蔑佢啦，希望可以捉佢入去坐监啦，跟住坐咗监啦，就可以啊讲唔到嘢啦，灭佢声音啦，啊咁跟住就佢哋就赢晒啦，系咪？原本呢个系佢哋嘅谂法，但系你睇下呢啲人诬蔑佢乜嘢啊？呢啲人诬蔑佢讲话佢亵渎摩西啦，同埋神嘅说话啦，又话佢糟践圣所同埋律法啦，更加话佢系话到拿撒勒人耶稣系要毁坏呢个嘅地方，亦都要改变摩西所俾佢哋嘅规条。之后你会见到圣经。用了五十二节的经文去到记载斯提凡他怎样为到他的被诬蔑被冤枉来到去自辩来到去辩护，用了五十二节的经文。而但这五十二节的经文，老实说这么长的经文我们一般都不会怎么看的，我们很快就会跳到去看看结局，究竟结局发生什么事，正如我们今天读经一样，我们很快就看看、原来去到结局斯提凡就殉道。中间这五十二节经文其实原来都很重要的，原来我们都应该要去看看，虽然是很长，但我们盼望今天都用少少的时间去看看一些很重要的部分。斯提凡殉道，老实说究竟给我们一个什么见证呢？给我们一些什么提醒呢？我会从三方面去跟大家分享。第一方面咧，我会睇下究竟咧喺佢自辩呢部分，佢讲啲乜嘢咧？吓，佢点样为自己去辩护咧？第二方面就系斯提凡，究竟我哋话佢被圣灵充满，好有智慧，佢嘅智慧喺边度咧？最后一方面就系究竟佢嘅殉道俾我哋一啲咩嘅提醒咧？我哋一齐低头祈祷。亲天父上帝，我哋满心多谢你。多谢你让我们今天藉着斯提凡的见证再一次去到提醒我们，究竟当我们在今天在地上高为你作见证的时候，有些什么地方我们需要留心，有些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学习，求主你都引导我们，祝福我们，圣灵同样在我们心里面向我们讲说话，提醒我们，带领我们。多谢你，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第一方面咧，睇翻先睇最容易睇嗰部分， 斯提反嘅自辩。嗱，五十二节经文咧，老实讲，今日我就唔能够同大家睇晒噶啦。咁所以请大家如果有时间咧，翻去自己读翻五十二节嘅经文，好嘛？吓，翻去自己读。但系咧，我好相信你翻到去点样读都好啦。你重复又重复睇咗好多次都好，你绝对唔会喺呢五十二节经文里边揾到一句嘅说话系斯提反佢为自己伸冤，然后就话俾佢哋听：喂，呢班人系讲嘅嘢系假嘅，佢诬蔑我噶咋，佢屈我噶啊！你唔好听佢讲啊！嗱，斯提反嘅自己讲嘅说话里边，佢完全冇为到自己被诬蔑而去到啊讲一啲咧即系辩护嘅说话。他的自辩不是说这些东西。其实当一个人被诬蔑被人屈的时候，去到为自己讲说话是很自然的反应来的，是很正常的反应来的。我们通常都会这样做，但是他没有这样做。经文讲什么呢？经文他说当到大去到大祭司面前，大祭司问他：喂，真的有这样的事吗？跟着斯提反的回应是什么？在第二节这里讲到，他说诸位父兄请听，他说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不达米亚还未住迦南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然后跟着斯提反就由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开始讲起，讲回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然后讲到摩西，跟着讲摩西这个部分是最长，因为他们说他亵渎摩西嘛。然后摩西之后又讲到大卫，讲到所罗门，因为这个是关于圣殿的部分，同样是他们说即是诬蔑他的地方。我们很清楚看到，你回去读回这五十二节经文，你就会见到在他整个自辩的部分里面，他讲的是什么？他完全是讲回他们自己民族的历史，讲回他们整个民族究竟发生过什么事。这些的事情是他们自己都知道，这班诬蔑他的人，他们个个都知道，而斯提反所说的东西也是真的。他们其实心里面很明白，斯提反根本没有亵渎到摩西，没有说过这些不对的东西，因为他对摩西的描述是大家都同意，大家都知道。而后来再讲到圣殿，讲到圣殿，在到第七章的48-50节，这里其实他是引用先知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即是我们在先知以赛亚书的66章第1节这里讲的。他讲什么？他说其实至高的神不是住在人手所做的，正如即是以赛亚先知所讲，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做何等的殿宇啊？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些一切不是都是我的手所做的吗？所以其实很清楚，人手所做的圣殿对他们当时来讲好像很重要，但是究竟是个圣殿重要还是神重要呢？究竟神是不是真的需要住在个圣殿里面？其实先知以赛亚已经说到给他们听很清楚，不需要。所以他们对斯提反那个的诬蔑关于圣殿这部分其实也都是不成立。但我想更加重要，我好想讲嘅系斯提反究竟喺成段嗰五十二节嘅说话里边，究竟佢用一个咩嘅态度去到为到自己辩护咧？佢系究竟同佢抗争啊，即系咁啊，不断话人哋冤枉佢、屈佢啊，定系佢只系讲紧一啲好重要嘅事实出嚟？讲完之后留翻等你自己去分辨啦。我以往其实都有曾经被人诬蔑过的经验，曾经呢试过我在香港牧会的时候，有一个的弟兄令姊妹向我的主任牧师去到投诉说我一些东西。结果当我主任牧师就走来找我，他去我房间找我跟我谈，他说谁跟我说你这样是不是这样的这样。他跟我说的时候，我跟着很简单告诉他，我牧师，我说你想不想听事实的另外一半啊？你想不想知道另外一部分的事实呢？我告诉你。于是我将事实的另外一部分告诉他，讲了告诉他之后，我没有为自己讲很多的说话，我没有为自己就是我没有很激动的情绪，我只是很平静地将那部分 一半的事实告诉他听。结果当他知道之后，他静静离开我的房间，我相信他心里面已经明白究竟是哪个诬蔑哪个。圣经说司提反有圣灵的智慧，我相信不是个个都用这个方法，但问题当司提反有圣灵的智慧去到回应的时候，这个的回应是充满着智慧。有时我们今天面对不同的诬蔑，不同的冤枉，可能我们都未必有时有理都说不清，有很多时甚至是因为强势在另外一边，所以以致我们不能辩白，我们讲都没用。但是我相信神在当中他清楚知道，神亦都会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知道怎样去到分辨。第二方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智慧。司提反的智慧，我们由哪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司提反真是有神而来的那份智慧呢？我想首先问一个问题，你想想究竟那些的人为什么听完司提反所讲的东西之后会这么激动呢？会这么生气呢？可能你说刚才读过的经文在第七章的51-53节，这里讲到司提反骂这些人，他说你们这班硬着颈项心与意未受割礼的人，当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都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被你们祖宗逼迫的吗？你们都预先传说那异者要来的，把那预先传说那异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真是将那异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然不遵守。可能你听完这番说话你都觉得哇当然是生气啦，但是请你留意一样东西，在这段最重要讲论的部分里面，其实司提反是没有提到耶稣基督的名字的。他不断用什么？他不断用那异者去称呼耶稣基督。当然你说那班人应该都知道他讲的异者就是耶稣基督啦，有什么问题呢？没问题。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其实这班人根本就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救主。如果他们相信的就不会杀了他了。他们正正就是因为不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差来的救主，所以如果就算司提反直接指出他们杀了耶稣都好，他们根本就不需要激动，他们根本不觉得自己做错事，有什么好激动呢？所以我就想了，会不会在司提反的讲论里面，回去之前那个52节那段的经文里面，究竟是不是有些地方其实他有提到耶稣基督，但是我们没有留心不明白，但是当时的人能够明白，以致他们听完之后他们就很激动了。明白我意思吗？是不是会这样呢？我们可以看回，其实在司提反讲到摩西的这部分里面，如果你留心当中一些经文，你会发现其中有几节的经文司提反形容摩西是很奇怪的。我们看回，如果整个讲论里面是由几时开始的，是由第19节开始讲摩西，7章19节开始。跟着我就截录了一些，由第20节-22节30节到32节，你看到这里一路形容摩西都是就讲那时摩西生了下来，俊美非凡等等等等，然后呢就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然后到摩西去到荆棘见到异象，一路都是这样称呼。第30节，这里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跟着摩西见到那异象，一路都是就这样用摩西去形容摩西，很清楚很简单。但奇怪的事情在哪里呢？奇怪的事情在第35-38节。35-38节，你会发现司提反这里形容摩西用多了一个字，他用多了一个者字，中文译做者摩西，或者呢者人。咁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睇返喺原文里面呢，其实佢喺摩西前面呢、这个名字前面加多咗一个 definite article， 加多了一个对字，知道什么意思吗？加了一个对字，直接指出这个摩西，所以中文圣经就形容这摩西，这人。所以这段经文里面是很特别，是中间的，前后都是用摩西。为什么我特别提出这一点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其实他要继续形容摩西，他不需要加个对在里面的。他就继续说，摩西就是百姓所弃绝的什么什么，然后摩西就领百姓出来，然后摩西他可以继续用摩西去到形容他做的事，他不需要特别加多个 definite article 在那里。那为什么呢？这样我大胆的去估计，当斯提凡他这样去形容摩西的时候，是有一个特别的用心。好，是我给个表大家看，在这个表里面你就很清楚看到，原来在35到38节，当他特别加了个的字在摩西的名字前面的时候，我很相信或者我估计摩西斯提凡是有意用摩西，透过摩西去指出耶稣基督。如果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的角度去看35节。35节这里，谁立你作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耶稣基督就是神差他来作首领作救赎，但是众人却弃绝他。36节，这个人就是讲摩西领百姓出来40年里面行了奇事神迹，耶稣基督在他传道的3年里面行了奇事神迹。37节，摩西预言神要从你们中间兴起一位的先知，好像我这样，耶稣基督就是摩西所预言的这位救主。这个人曾经在旷野的会中和西乃山上高和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和我们的祖宗同在，平时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耶稣就曾经在山上高和显现的摩西和以利亚讲话，也都将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看到吗？一个对照是很清楚，不要以为我们今天可能很辛苦才找到，原来这么奇妙，他真的这样来代表耶稣基督吗？我估计其实当时的人他们都明白斯提凡真正要表达的意思，耶稣基督就是摩西所预言的救主基督，那班人都明白。所以那二者为什么他不用耶稣基督呢？他不需要了，因为他那二者所表达的就是救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现在被你们杀了那个，就是他咯。所以你明不明白，如果这样的指责的时候，他们就明白点，或者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那班人当时听完会这么激动和这么怒气。在他们眼里面，其实司徒人所指责的就是这班所谓的宗教领袖，就是挑战他们的信仰，指责他们的行为，讲他们现在清清楚楚告诉你们，就是你们将这个救主耶稣基督神差他来的尼赛亚，你们将他卖了杀了。司提反他有圣灵给他的智慧，可以用一个这样的方式去到将耶稣基督是救主话俾呢班人听带出嚟，当然佢哋嘅反应只系更加嘅激动同怒气。但呢个我哋知道，佢哋当时唔接受，就系又会有呢个反应啦。但系对我哋今日嚟讲，我谂司提凡嘅智慧系可以俾我哋有好多嘅学习嘅地方，特别当我哋去同人传福音、去辩论或者去讲很多即信仰的问题的时候，有时可能我们觉得我们都不太懂得讲，我们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表达，但是我们求神给智慧我们。我很相信司提凡的智慧真是从圣灵而来，以致他能够有一个这么特别的方式去将耶稣基督带出来。我们今天都可以的，我们今天可以求圣灵给我们有智慧，给我们有胆量，给我们有这种的态度，我们不需要为自己讲太多的说话去将福音带给 好多反对我哋嘅人，去到同佢哋慢慢嘅去陈述福音系啲乜嘢。最后，我好想同大家睇睇司提反嘅殉道，可以俾我哋一个咩嘅榜样同埋见证。其实我不知道你想一讲殉道你会想到什么，一讲殉道可能你会想起死得很惨啦，不值得啦，不公义啦，我应该翻翻前一版，是啦，很残忍啦，很可惜啦，即是殉道，即是为主而死，真是很惨啦，这样。甚至我哋有理由相信咧，司提反嘅年纪应该都唔系好大嘅，应该都唔系一个咧老态龙钟就嚟死嘅人嚟嘅。咁所以咧，佢嘅死咧，我哋话可能咧，甚至会用咩英年早逝啦，即系总之就系死得好唔抵啦。一个神咁重用、咁有智慧啊、咁大有能力行其事嘅人，咁就死咗啦，几唔抵咧咁样。甚至我哋唔知道会唔会喺度谂话，既然一个咁即是神咁重用嘅人，一个咁有用嘅人，神点解你唔留佢耐啲，点解你唔拯救佢，你唔帮助佢呢，咁係啦，即点解你唔救佢呢，神可以救佢㗎，神救佢咁佢咪唔使俾人用石头钉死囉，神可以用神迹可以帮佢㗎，好多嘅可能。所以简单嚟讲就係、是、我哋对殉道会有一啲好负面，一啲觉得唔好嘅感觉。一听到殉道我们就觉得不好的了。在人的眼中这个就是一件不好的事。但是司提反的殉道能够给我们什么见证呢，是不是只是因为他勇敢我们叫什么舍身成人的勇气勇于去死，这样就是这么多呢，就值得我们学习呢？我相信司提反不是心口有个勇字就算。司提反的死，我们可不可以试试用一个神的眼光和角度去看他的殉道？圣经怎么说？55-56节，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当司提反就来要被人打死，他的生命去到尽头的时候，他看到神的荣耀，他看到天开了，他看到耶稣就站在神的右边。是什么意思呢？代表什么呢？可能我们会以为司提反的经历只是一个人死之前，好像人家那些回光返照，总之一个临死前的经历啦，这样。但我会问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每一个临死之前都会看到神的荣耀和看到耶稣的？是不是这样呢？不一定的，我相信绝对不是每一个人临死之前都会见到这个这样的景象。我想这个是当一个人他一生尽心尽意尽力去到侍奉主，当他的生命去到尽头的时候，这一种的人就能够看见天开了，神迎接他去到翻天家。或者可以这么讲，就是他的一生已经完成了神交托给他的使命，他的一生他的侍奉是蒙主悦纳和肯定。所以在司提反的殉道里面，在我们人的眼中可能只是一个的牺牲，可能只是一个甚至一个没有价值的牺牲，但是原来在神的眼中却是一个荣耀的离开，是完成了神交托给他的使命，被主去到肯定和悦纳的离开。我们会不会能够用一个这样的眼光去到看殉道呢？当我看过一些初期教会的记载，特别我刚才讲过在真正的逼迫是在《使徒行传》的记载之后的出现，那时的信徒被罗马政府去到逼迫，好多嘅基督徒就係被拉去到一啲斗兽场嘅里面，因为佢哋唔肯去到拜当时嘅罗马皇帝，以致佢哋会喺斗兽场嘅里面呢俾啲野兽去到咬死，不论係男係女係老係嫩。佢哋唔肯放弃佢哋基督徒嘅身份去到敬拜罗马嘅皇帝，以致佢哋情愿喺斗兽场嘅里面呢俾嗰啲野兽咬死。嗰啲记载话到当时 好多呢啲嘅信徒都系好似斯提凡一样，睇到一个一模一样嘅情景。佢哋都系睇到天开了，耶稣站在神嘅右边。我谂呢度讲到一件好重要嘅事，就系佢哋当时喺斗兽场里边嘅殉道，佢哋嘅死绝对唔系一种我哋睇嘅白白嘅牺牲，佢哋嘅死其实在他们的时代当中有他们一个很独特的使命。他们在他们的时代里面能够用他们的生命去见证住耶稣基督是一个什么的救主。他们在他们的时代里面是能够光荣地用他们的生命去完成神交托给他们的使命。明不明白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呢，我们今天有没有好好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在我们今天这个地图，在我们今天的空间里面，在我们这个地方里面，好好去到完成神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有没有为到神的国去到尽忠？还是我们只是为着我们的名利，我们甚至人与人一些的小事争拗斗气，以至花费了我们大量的精力和大量的时间呢？我们的一生究竟是在荣耀主的名去到做，还是在我们为了我们的名，为了我们的一切而去做呢？甚至我大胆的问，或者我们大胆的去想象，到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尽头的时候，我们究竟会不会可以好像斯提凡一样，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我们不知道，但不过我很想在最后将个时代真系拉翻到嚟我哋今天。我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咧非常近代嘅宣教士嘅一生，去到作为结束。呢位宣教士佢嘅年纪咧比我细好多，佢嘅名字叫做王家和。家和系一个年青人，佢喺中六嘅时候，佢已经立志要去到泰国宣教。之后他就不断去到泰国短宣，到他大学毕业之后，他工作了一段不是很长的时间，一两年的时间之后，在2014年7月他就决定去到泰国有一年半的应该是20个月的宣教体验。但是在2015年10月他在泰国因为一次的交通意外，一次的车祸而离开了世界。嗰时佢只系得27岁，佢而家讲嘅系泰文。
กลัวมากแบบนี้คือน้องเต้นก็ไม่ค่อยเต้นแต่ขอเล่นเปียโนให้พี่ฟังนะครับง่ายๆนะครับสั้นๆด้วยโอเค
在中六那年，他听到陈志扬先生和石仔讲道，感受到神的呼召要往泰国宣教。此后神一路提醒他，于是他在香港大学里面学习泰文，多年间也都不间断地参与泰国的短宣，又在香港教授泰国人讲广东话，同埋教授香港短宣队学习泰文。2014年，以为人师的他放弃30,000月薪同埋香港舒适的生活，嚟到曼谷进修泰文。半年后，他仲用泰文报考泰国大学入学试，考入了泰南苏拉塔尼皇家师范大学的商业泰语系。他的英文在千几名考生里面名列第一，他都用泰文考了数学、科学等入学科目，全部过关，一时间成为众人津津乐道的佳话。这个也都是他经历众多的神迹奇事之一。就是这样，嘉禾成为了大学里面第一个以硕士之力入读本科的 freshman， 师兄者都戏称他做嘉禾兄师弟。嘉禾一边读书，一边参与大学、中学和中国人的侍奉。他既是全时间读书，亦都是一个全时间的侍奉者，在所有的群体里面，他都留下了美好的见证。他的谦卑、勤学，被老师、同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好多泰国人耳熟能详的生词、谚语，嘉禾都摸不着头脑。他常常要向同学请教，但是当老师教到怎样搜寻图书或者字典的编排原则，嘉禾就成为了班里面的小老师。嘉禾以加倍的时间完成所有功课，一直得到老师的称许，并且常常勉励泰国的同学要以他为榜样。嘉禾有着一颗温柔细腻的心，很多女仔都自愧不如。她能够明白她身边所有的朋友，同时她都愿意牺牲自己的需要先去满足身边所有的人。挂在她口边的口头禅是：明白啊，不紧要，好惊啊，攰到死了。身边的人都好担心他，但是他却往往以别人为先，以侍奉主为乐。从他的身上完全彰显了耶稣道成肉身、舍己为人的素质。他的福音是以他的温柔、理解别人、勤奋和五色珠传开的，泰国人亦都接受了这种的传法，向泰国3日的追思礼拜同埋最后的火葬礼，有超过800人次嚟到向嘉禾道别，当中有一半是佢嘅同学同埋老师，甚至大学嘅校长、校长秘书、教授同埋老师亦都亲自嚟到致悼词，来宾都得以听闻福音。弟兄姊妹个个都讲话，嘉禾向师生传福音的宏愿而家都如愿了。一粒麦子现在落在地里死了，我们是几咁不舍，不舍得嘉禾的离去，我们是几咁想他的香气仍然在我们的身边围转，但是造物主有他的美意，天父要拭去他的劳苦， 要加和以另外一种形式活在我们当中。在泰国的追思会里面，众多弟兄姊妹站起来，他们立志要以加和为榜样，成为更多的新结出来的麦子。你又如何呢？
其实 我自己是不认识嘉禾，但是我们是在同一个区会，我们同一个总会的里面，所以他当时去宣教，我的教会都知道，还有又为他去祷告。而他的死讯是我差不多离开香港之前，就是我临离开香港之前收到他的死讯，所以我当时都非常之的错愕，非常之的难过。他真的很年轻，一个27岁的年轻人就这样去到殉道。虽然他不是被石头钉死，他是在车祸当中，但总之他的生命就去到终结，因为侍奉的缘故。但我很相信，好像今天讲道所讲的一样，他的一生在神的眼中，他已经是忠心完成了神给他的托付。而他离开的时候，天上的门，荣耀的门，亦都好像司提反一样，这个的门已经为他打开了。留下的其实是我们在地上高的人，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思考，究竟我们应该怎样去到活出神给我们的一生，怎样在神交托给我们的召命里面好好的去完成。以致到我们有一天，我们不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年岁去到多少，但以致我们去到生命终结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好像司提反一样，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上父，我们多谢你，我们多谢你透过司提反的殉道，亦都在2000多年的历史里面，甚至在旧约里面，我们都见到很多很多忠心你的仆人是因为信仰的缘故离开了世界。所以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反思我们的生命，究竟我们今天在地上高，我们用什么态度去到存活，究竟我们应该怎样去到面对你所交托给我们的召命。我们每个人都有召命，每个人召命都未必一样，但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忠心完成你所交托给我们，以致我们去到生命的终结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样地可以好像司提反一样，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